以下签署协议，遵普中东行在即。赖清德任内首本台湾国防报告书出炉，专责会在即，台驻美代表话台湾不会是被交易对象。川普规划29号访韩，可能不去 APEC。 印度澳洲签防卫协议，建立抗中防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9号以色列和哈马斯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包括停火，用巴勒斯坦囚犯换取人质。川普表示，所有在世人质及人质遗体在13号或14号从哈马斯手中获释，下一阶段将会要求解除武装。川普20点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军，哈马斯释放20名在世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250名无期徒刑巴勒斯坦人、1700名战时被捕者。不过 CNN 援引多方消息，哈马斯其实并不知道部分罹难人质的下落。美方亦有消息说，有些人质可能被不同派系分散控制，这个或者令协议进行的难度增加。川普承认哈马斯可能无法交出所有遇难人质遗体，他表示将解决第一阶段未决问题，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进一步撤军及加沙治理。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姆丹表示，交换细节将在星期六敲定，下个礼拜一执行。川普将宣布战争结束。川普计划周末赴中东，第一站埃及正式签署协议，可能访问加沙和以色列，可能在议会发表重要时刻演讲，推动下一阶段谈判。川普表示，加沙重建将由沙地、阿联酋、卡塔尔主导出资，美国不直接负担纳税人资金，计划强调逐渐重建，利用这些国家财富推动繁荣，体现区域合作。该方案获得多国支持。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感谢川普和卡塔尔、埃及的斡船，表达参与监督停火及人质交换的意愿。埃及总统称协议为历史性时刻，约旦及叙利亚欢迎协议，呼吁保障加沙人道援助。沙地、阿联酋希望协议促成以色列完全撤军及两国方案。黎巴嫩总统视协议为永久停火第一步。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贤、德国总理默茨都表示支持。阿根廷总统米莱和以色列总理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文说，台湾坚定的希望和平将在全球盛行并持续下去。9号川普再次表示，我们已经解决了7场战争，现在正接近解决第8场，我们最终也会解决与俄罗斯有关的局势。泽连斯基在 X 发帖确认，乌克兰代表团将在下个礼拜初访美，议题包括防空、能源、制裁措施、谈判进程及冻结俄罗斯资产，旨在加深美乌合作，推动和平进程。若果川普提供战斧导弹并促成与俄停火，乌克兰将提名其诺贝尔和平奖。据彭博社报道，挪威为10号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准备国际反应，因为川普促成加沙停火，全球呼声高涨。川普强调奖项应加奖国际带来和平者，其子埃利克在 X 号召支持。外交界指川普几乎锁定奖项，挪威面临压力。泽连斯基8号晚视像讲话说，乌军在顿涅茨克东部反攻中重创俄军，总司令塞尔斯基报告显示，自8月21号行动启动，俄损失超12000人，该行动挫败俄夏季攻势，乌已解放超170平方公里及9处坠落。另外，9号川普与芬兰总统斯塔布日在白宫签署破冰船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协议旨在快速扩充美国海岸警卫队极地破冰能力，总预算约$61亿。川普呼吁购40艘破冰船对抗俄罗斯36艘舰队及中共兵上丝绸之路战略。上了年纪，是不是总觉得体力跟不上？ 代谢不如从前，晚上又睡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亦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尝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亦变得轻松了。9号台湾国防部发布114年国防报告书，官方表示这次191页的报告彰显台湾国防政策的公开透明，同时呼吁全民重视。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中共发动军事现代化，频繁进行军机扰台、演训和灰色地带威胁，对台湾和印太地区形成高度压力。报告指出，这种灰色地带操作手法假装不是战争，却不停地给压力，已经形成常态。同时，中共仲在拼命搞舆论操作、网络攻击，甚至心理战，这些混合式威胁试图动摇台湾民心，令社会内部更多质疑和对立。中共的威胁早已不只是会不会打的问题，而是想争夺话语权，冲击台湾本岛的民心。报告特别提到，中共军队甚至使用以演代训的手法，表面是演习，实际上是试图测试封锁台湾本岛、外离岛甚至海空航道。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可能当下马上由演转战，令台湾和盟友难以掌握情况反应。现在台湾的国防预算持续成长，包括投入无人机、AI 系统等等。台湾面对这样的局势，既不能够慌，亦不能够松懈。现在台湾的民间资源亦被纳入国防系统，确保万一擦枪走火，不单只靠专业军队，更有全民防范的准备。同时，台湾参考俄乌战争的经验，强调乌克兰民间和政府一条心，台湾亦必须做好全天候协防和危机应变的准备。另外，与此同时，前澳洲总理史考特莫里森8号在台北2025安全对话论坛演讲时警告，如果北京成功夺取台湾，世界将付出可怕的代价，美军将被迫撤出东亚，而北京就可以借此跳板向太平洋投射军事力量。习近平已要求军方在2027年具备夺台能力，西方需要高度警惕。莫里森指出，中共企图借台湾改变世界布局，不只是台湾自己要绷紧精神，美国、日本、澳洲甚至欧洲伙伴亦都要加快备战速度。现在安全已经不只是地理位置，还牵连到全球的产业链和民主秩序。如果台湾真的失守，美国军力被推回到菲律宾海以外的第二岛链，等于美军在西太平洋没了前线，北京就能够借此将导弹射程推进到西太平洋，使更多国家面临常态化的胁迫。莫里森还说，川普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在短期内吓阻习近平的任何仓促行动，但这个只能延续到2028年底。针对11月初可能上演的川集会，最近有舆论指习近平正在促川普公开明确反对台独。不过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8号表示，指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台湾会是被交易的对象。余大雷说，这种要求是中方一向在向美国提出的要求，每次见面都会提出。我之前提过，台湾不应该是他们双方在对话的时候将台湾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驻美代表余大雷8号晚在出席华府商帐园的双十国庆酒会受访时指出，美国驻华大使柏道日前受访时已公开表示，川普政府会维持美国既有政策，即基于台湾关系法三公报和六项保证，不会改变。余大雷说，这个亦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表态，所以台美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是一样的紧密和往来的非常畅通。我们当然会密切注意川集会，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台湾会是被交易的对象。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指，川普总统今年夏天拒绝批准总额超过$4亿的对台军售援助。余大雷说，事实上白宫亦有答复说，这个是仲在进行中的一个案，所以亦并不是否决，只是仲未有宣布。近期川普政府仲将公布新版国防战略，有媒体报道其内容将倾向优先保护美国本土和西半球安全，但余大雷相信关于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仲会是相当重要的一章。多家韩媒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讲法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将出席东协峰会，及访问日本后在29号抵达南韩访问，有可能不会参与后续的亚太经济合作会领袖会议。 JTBC 电视台、首尔新闻等韩媒报道，川普将在26、27号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协峰会，27号至29号访日，与有望当选下任首相的自民党新任总裁高市早苗进行会谈，并在29号抵达南韩金海国际机场。川普日前已宣布会在几个礼拜内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南韩会晤，但偏好双边而非多边会谈的川普可能不会参与在庆州举行的 APEC 领袖会议。韩媒推测，川普此举可能是为对仲冇结论的韩美关税谈判施压。华府曾同意降低对南韩入口商品的关税，以换取$3,500亿的投资方案，但在后续谈判中，双方直接投资比例及利润配比上迟迟无法达成共识。而另一方面，美国与日本已经完成关税谈判。韩媒亦担忧，若果川普真未出席 APEC 领袖峰会，将削弱 APEC 领袖峰会的重要性。韩联社同时指出，作为南韩外交基石的韩美同盟正处于紧张局势，同时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强硬保守派立场与南韩可能在独岛及其他历史问题上的冲突升级，令南韩的外交处境变得更加艰难。资深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如果川普避开了 APEC 峰会，这样就意味着他和习近平可能不见面了，他可能会提前抵达庆州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谈，谈完之后可能就离开了。在我看来，真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就意味着一件事，就是川普他很可能就是想要避开和习近平见面，他才避开整个 APEC 峰会。我觉得可能和习近平权力地位的变化和这一次的中共国内的四中全会应该都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真的在这次四中全会，他有可能会丧失实质性的权力，这样在川普眼中，他就会觉得和你再来进行会谈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当然这个只是一种推断，因为目前存在着很大的变数，都还没有最后确定，需要保持密切的关注。澳洲和印度最近紧密合作，10月9号，双方防长在坎培拉正式签署了双边防卫协议。新签协议重点包括建立联合参谋对话机制、加强潜舰救援合作等。印度国防部长是12年来首次访澳，澳洲防长亦表示，双方已经是顶级安全合作伙伴。澳洲国防部次长莫里亚蒂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警告，未来5年印太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因为中共正持续扩张其军事实力。预计澳洲国防军可能会更频繁地在靠近澳洲的海域和中共发生接触。不少专家解读，印度这次访澳是战略上的重要信号。现在印澳都在和美国互动，印度可能想将扩张的布局做得更灵活，和美日澳法等国都在加强合作关系。对印度来讲，手中筹码越多就越有弹性。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贾哥巴兰表示，如果印度对同美国拉近关系感到敏感， 这样多边的四方安全对话为印度提供了某种较为中间的路线。印度不只是同美国合作，亦同其他的伙伴，比如日本、澳洲、法国等国一起合作，这样令印度在战略上拥有灵活性的空间。在今年七月，印度都参加了澳洲主办的护身军刀军演，为印澳首次军演同场，有来自19国超过35000名军人参加。印澳两国都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同美国、日本组成抗中联盟，影响力从华府、东京一路延伸到整个印太。另外，澳洲最近亦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立安全条约，分析认为这些都是在建立对中牵制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